有任何的工具书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本圣经的时候，你怎么在这里头钻？你怎么样子去整理？你怎么样去挖掘？然后你怎么样去融会贯通？基本上今天会这样子走。那么在介绍一些读经的方法之前呢，我觉得有几个条件是稍微要先我们先来考虑的哈。哦，对不起，我需要有人帮我们拉。到。他希望能够在圣经的里头，对圣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到底需不需要用工具书？什么时候用？那也有人先分享到我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借着读经，我整个生命变得更丰富。那么其实在我们谈怎么读圣经之前，其实应该谈说到底我们读圣经要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想要读圣经。那么我想这个动机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共识，但是接下来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之后，我们很渴望透过圣经来认识神，透过圣经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时候，就开始牵涉到一些方法的问题。那在我今天分享方法之前，我需要先请大家先对自己有一个评估，或者对你将来要带的慕道朋友有一个评估，他的圣经程度如何，他对新旧约他的熟悉度多少。那这个一个圣经程度的了解会决定你要用什么方法来自助读经，或者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告诉你的慕道友怎么读圣经。那么我不晓得，我稍微知道一下，我们当中你读过新旧约从头到末了读过一遍的请举个手好吗？两遍。 OK， 谢谢。那么所以大致上你在带一个人的时候，你大概问他整个圣经的熟悉度哈，读过几遍哈，这是一个考量的一个条件。第二就是说你的时间资源，我知道很多人在现在的年龄，在现在的身份，你常常扮演不同的角色。很多时候，如果你是妈妈，如果你是两个小孩的妈的话，你大概没有一个钟头是你的，你大概是很零碎的时间。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大概也不可能抽出每一周你能够有半天的时间来研经。所以你的时间资源现在如何？那我个人觉得神要我们认识他哦，圣经是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在生活的当中，各样的事情当中，神也透过大自然，神透过我们周围的人数也在对我们说话。所以我觉得读经是认识神的一个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所以如果你的时间的资源现在不是很多的时候，你可能先不要采取那种研经式的方法来读经，你可以采取另外一些比较短的时间的研经的方法，来帮助你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信心不会断绝或不会软弱。那么第三个要讨论到读经的里面，要考虑到一个经文的性质，经文的性质里面。那么我相信大家读过一两次圣经的人哦，会有一点概念哈。在旧约里面因着这个经文性质的关系，我们把摩西五经哦，创出立民生，我们把它归纳为律法书。这里面很多里面强调上帝的一些律法。那么在后面从那个创出立民生书约书亚记开始哈，一直到那个以斯帖记，这边是整个叙述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称它为历史书。这里面的圣经的经文的性质比较多是历史的性质。那么第三个部分讲到先知书，其实中间跳过去哈，中间是博士真传歌，是诗歌智慧书。那另外接下来一部分是先知书，是大概构成整个旧约的一个部分。那么今天我不花太多的时间在诠释这些不同的经文的性质的特性，那可能就是你可以读一些有关新旧约导论的东西，这里面都会有很详细的介绍。那么新约的部分有福音书、教会的书信、教牧的书信跟启示文学、启示录。那启示文学里面也包括旧约里面的一部分的东西，包括像那个但以理书。那么因着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经文的性质的时候，你读它或者是你研经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对，这也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告诉人或你自己开始要研经，你要稍微想一想，我现在想知道圣经的哪一部分，哪一部分是我现在非常想要开始研究的。那你可以根据这几个大类去找一些你想要研究的部分。可能你当基督徒当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开始对以色列的历史，神怎么样在过去的一两千年里面，从以色列从一个人到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整个神的手在那个历史当中的作为，你希望对这个有所了解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开始计划，你就要开始读历史书了。那么，如果你希望在知道在这个时代当中神怎么样说话，神怎么样透过先知说话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开始读先知书。那么，特别在这个部分稍微提了，先知书跟历史书是非常相辅相成的。很多时候，如果你单独抄一点先知书，而你不明白他的那个以色列的历史背景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有点茫然，你不知道他先知在责备什么，你不知道先知在应许什么。这个是一个读经的先后次序的一个稍微注意的部分。我觉得特别是历史书跟先知书，我们需要注意这一个。那我觉得在讲读经方法之前，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读经态度是什么。刚才有一个姐妹分享到，很多慕道的朋友每次看到一个地方不懂，他就卡住了，然后就会希望去找很多的参考书、参考的资料解释来，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故事是什么。那你知道这当中牵涉很多历史的背景，还有比如说福音书里面有很多当时的一些文化的背景。可是我觉得，不管是慕道朋友，你在对慕道朋友教读经方法，或者你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要注意，我们不要被误导，英文叫 trigger。 我觉得常常我们就会被误导到那个我需要了解这个字面的意义，完全明白，然后我才能够得到神的一些启示。那么我觉得怎么样，我们怎么看圣经，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么我归纳四点，我觉得第一个，神的话是他自我启示，或者说白话一点，我觉得是他的自我介绍。他透过圣经，透过历史，透过历史的作为，透过跟人个人的相交，像约伯记，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是抱着研究学问的态度去了解圣经的时候，那你当然需要做很多周边的工作。可是如果你相信神的话是他自己本身的自我启示的时候，这个态度会帮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越过很多不必要的障碍。我觉得读经最重要一点是帮助我们认识神，倒不见得是认识以色列的历史，倒不见得是认识当时的中东的文化。虽然这些东西，除非他们帮助我们认识神，否则我们花那么多时间研究它都有一点多余。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神的话怎么明白，很重要一个条件是我们需要谦卑下来，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很多时候研经是需要一个理性的过程，没有错，你需要去综合，你需要去归纳。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挖掘不到那个经文背后里面那个很深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研经，不管你是理性的研经，或者是我们待会会分享一个灵修式的研经的时候，你或者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不能很谦卑地说，神啊，我需要你圣灵在这当中做启示的工作，好让我真知道你。否则用我的理性，用我的感情，我只能够知道这些表面的意义。那么另外一个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读经，基督徒读经生活到了一个地步会有点瓶颈，会觉得我都读过了，然后圣经的原则我也知道了，我也上了很多的圣经的班，可是我怎么去，好像我已经对圣经不太渴慕了哈。那我觉得常常在这过程里面，我觉得当我做一个祷告，神啊，求你把那个渴慕的灵赐给我，让我渴慕你的话语。我觉得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常常觉得神会更新我里头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会帮助我重新再更深的去渴慕他的话。那么第三个是，神的话不单是在我们理性思考里面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些原则，我觉得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主观，非常主观里面可以经历、可以支持的一个经历。那么在这个神的话的里头，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光，成为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的生命力量？我觉得不是我们读了很多圣经，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 光，显示我们的力量就够了。而是我们生命里头，我们真实的承认，我真的发现我是很有限，我需要上帝的话语，不管我读过多少遍，但是我需要上帝的话语成为我生命里面的食物。那这个态度也会帮助我们在每天读经，不管你读多读少，你对圣经的程度的了解的多少，你每天当我们有这样渴慕的心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保住。当我们面对一些变动、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力量可以去面对它。那么第四个，我觉得是一个提醒：认识圣经不等于认识神。耶稣在约翰福音说，约翰福音说，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其实，在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有非常丰富的知识，有非常好的诠释。那么，现在很多的圣经学者同样也是，他们做了很多的圣经的注释。但是，当我们的态度一偏了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在做很多侍奉神的工作。但当我们的态度一偏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的那段话就立刻落在我们的身上哈。很多时候，我们很可能我们愿意读圣经、参加查经班，或者自己花时间研经，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渴不渴慕认识神，而且在那个读经的过程、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我们愿不愿意被那个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愿意被神来改变。我觉得那个是读圣经的重点，但是当我们如果把那个焦点有时候模糊的时候，你会发现读经其实跟做学问哈，跟那个你写很多研究报告差不多。那么研经如果到后当然后面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研，但是我觉得那个我们不需要，我们今天不是读圣经博士嘛哈，也不是读神学博士，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到这里有没有一些回应或者是一些分享补充？我想要读经方法哈，基本的一个，通常我们讲到方法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名称，但是我觉得一个读经方法大致上分成三大类。一个是灵修式的读经哈，我不知道多少人听过这种方法或用过这种方法，你那么稍微讲一下灵修式读经。灵修式的方法其实在时间上面它是可长可短，有人说我早上出门很赶，只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鼓励他说，即使你有五分钟时间你就可以，你就听一段经文，你只要默想那一段经文就可以了。你在那段经文的里头，倒不是了解那段经文哈，那灵修一个强调不是在理性上的了解，它是这种默想，把神的话哦，好像食物吃下去。那有些人是鼓励你可以反复的念出来，有些人是喜欢在思考里面反复的默想。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会帮助你对经文有一个咀嚼哦，有一个慢慢的一个消化的过程。那么让那节经文就不只是停留在你的理性上，而是进到你的心里面去，用那段经文跟神相交。那通常我们鼓励，其实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有人试过整本圣经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但可能刚开始你从诗歌智慧书里面开始，像诗篇、箴言这些部分会比较容易，特别像诗篇，它就是很多圣徒的祷告，所以你可以用那个祷告的祷词来默想。那么注读是另外一个方式，是注读，就是很多时间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很长时间很安静的时间来研经，可是你可能有很多琐碎的时间，或者你可能 break。 我记得以前我会把教会里面用旧的圣经要淘汰的哈，把它的封面撕掉，把一卷书拆成一卷一卷书。那有时候等车不是很无聊吗？五分钟十分钟你就在那边驻足，你不需要经过太多的思考，也不需要经过太多的整理，但是你就是让你的思想对圣经熟悉，知道 OK 新约这福音里面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知道旧约的这些王他们发生的这些历史，你不需要去背它，你也不需要去整理它，就是让你熟悉，速读式的声音帮助你熟悉。那么我们今天可能比较多的重点是讲了研经哈，研经式的。那么研经式的读经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绝对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你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那么在这里头，在这里头那个经文需要比较系统的查考。嗯，弟兄姐妹可以不需要逐字抄哈，我待会儿会把这个分到发给你们。那么但是基本上现在就是希望我们不会被这个分到抓住，所以我没有发给大家。那么研经室呢的一个条件，的确如果你在一周里面你可以有半天的时间专心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开始规划你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些研经室的时间。那么另外这里面经文或经卷就需要比较有系统了。那么在这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重理解，而且以卷为单位。为什么说重理解？很多时候很多人在强调不同的读经方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用理性来读经，很多时候好像会变成一个知识的累积而已。所以他们觉得很多有一些人主张不要有神学教育，不要有一些太过理智的一些思考过程。那么也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所以他们很强调默想，他们非常强调默想，他们非常强调感情上主观上的一个对经文的经历。那么但是另外也有另外一部分的人是相反的看法，有点像刚才这个弟兄讲，就是说我们自己读圣经，自己默想，自己主观的用经文，我们很多时候会解释错误，所以那个理性的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这种理解式的系统式的归纳的读经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会非常强调研经。那这个在以知识分子为教会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教会比较多发现。那么在一些所谓比较灵恩哈，比较强调圣灵工作的教会里面，比较不注重这个。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很扎实的理性上有系统上的研经做你的基础的时候，当你在默想神的话语，主观经历神的话语的时候，的确比较不容易出错。但是我是觉得这两方面在我们的基础生活里面都需要去平衡它。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回应或者问题？我想问一下哈，你自己有速读圣经的习惯，请举个手。那么你自己有开始计划你的研经生活，请举手。那好，我今天稍微讲一下整个基础研经的一个方法哈。你大致上可以用这样的方法研究所有的圣经，但是刚才讲到因为有经文性质的不同的关系，所以你有时候要考虑到经文性质的差异性。那么但是基本上你可以这么走，如果你对这点经文你从来没有读过，比如说约拿书好了哈，四章，或者是路德记它也只有四五章，那么你开始想要说我有一点时间，我希望能够对这四五章一卷书做一点了解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先把这卷书速读一到两遍，你熟悉它整个的经文。第二个部分，你把经文哈按内容分段，在这当中请注意一下，我们有章节，那些章节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它有时候的确是它帮你分好的段，但是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段落。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越过那个章的限制，把它那个章拆掉，然后你自己重新分段。那么有几个方法，你可以在一章的里头先试着分段，然后在整卷书的里头再按章或者是越过章的限制再分大段。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可以把它分得很细，如果看你的时间先在章里头每一章的里头去分，你会稍微比较容易一下。你先不要把章拆掉哈，你先从第几章，比如说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六节到第八节，第九节到第三节之类的，然后在这个段落里头你给他一个标题。那么另外用你自己的话去叙述那段内容，或者可以按经文里面一些重点的经文把它叙述下来。那么当你做完这个步骤之后，他如果有十三章，你再照着他这十三章的大致的内容再给他分成几个段落，然后从整卷书里面你找出它的中心主题。那么这大概是一个基本的研经的过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不晓得你已经开始在研经的弟兄姐妹，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很多人一开始研经的时候就会去找很多参考书，你会发现那些导读本啊、注释本，它已经帮你分好段了，对不对？我的建议是，你开始去读的时候，不要被那个影响。基本上，因为今天我们在座的哈，基本上我们原来的一个学术上面的训练、思想上面的有一定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很适合大家。可是如果你去，有些人他的逻辑思考真的很弱，他这个段真的很辛苦，好，那样子的时候，可能我不强调每个人一定都要有这样子的训练，可是我知道这个对你们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逻辑思考基本上测过。那么，但是就像刚才这个姐妹说的，我们分出来的段不会一样，但是基本上就是当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好，学习的过程。在我们自己在研究圣经的时候，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自己归纳跟整理的过程，这会帮助你对圣经有非常深刻的了解。而且你知道，即使是自己，你同样一个人，你两次读这卷书，你可能你的分段也会不太一样，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关系。这个分段帮助我们去知道那个圣经作者的一个思考的过程，他里头有一个主题，所以他开始写一些经文，他写完了这个主题之后，他会要跳到另外一个主题去，那么这个主题之后他再跳，然后在这些小主题的里头，你把它看的时候，他有一个大的主题要讲。如果我们对新约的那个教会书信保罗所写的教会熟悉的话，你会发现保罗的那个思考，他的逻辑思考是非常的逻辑性的，所以你读他，你分出来他的自然会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你去分那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混乱。那个约翰他有时候会跳来跳去。那么，可是用这样的方法去走啊，你会发现，不管是读旧约，包括先知书，然后到新约，你都可以这样走。这个方法非常帮助你。我待会会让大家看一下我的以赛亚书的分段啊，以赛亚书的整理。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大学毕业之后，我有时间，有一段比较长时间读圣经，以赛亚书有66章哈。那么我就开始把按着每一章哈，每一章的结束，我给它分段，分段的里头我就给它一些小标题，那么还有一些好的经文，我就把它写上来。反正是给我自己看，对不对？不会变成异端，影响遗害他人。那么后来到了我神学院的时候，我又开始上以赛亚书。那么我的老师其实基本上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但是他的方法变得很多哈、他就开始叫你每一章你给他一个章标题，然后他还限定我们字数，只能7个字或8个字，然后你把整章的大意稍微用你自己的话写下来。那么另外他叫我们要分章标题，在66章的里头，你怎么样把它不同以赛亚不同的主题，你把它浓缩几章到几章是什么，然后最后他才给我们他自己的大纲。那我觉得如果你仔细去看，我自己看我的分段或者一些东西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觉得那些差异性是很小的。当你愿意去读神的话语，然后你渴慕去认识他里头到底在讲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自己做分段的工作、分项的工作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再是一节一节一节的经文，你看到的是一个思想主题、一个思想主题、一个思想主题的一个连贯性。那么当你做完你自己的东西之后，你再去参考别人的，你可能可以修正。如果基本上你今天要教，如果你要教某一卷书，可能你自己做完自己之后，你去参考一些历世历代的注释书或解经书，你会这样子会帮助你比较不会出错、出大错。可是或者是帮你补充一些你没有看见的亮光。可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整理出来的东西非常宝贵，因为你看了许多许多本的注释书，如果以赛亚书你看了3、4本，你全部看完，没有你自己整理一遍来的印象深刻。 所以我是鼓励，如果我们对圣经本身我们没有做过自己整理的工作，先不要太快进入注释书的里头，那会帮助我们混乱。你会发现为什么这本书这一节解释不一样，为什么这本书这节的解释不一样，然后哪一个是对。你开始就在做价值的工作，而不是在读圣经了。这是我的看法哈，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稍微浏览一下。对不起，我是写繁体字的，所以会有点辛苦。那么接下来我要稍微提一下这些不同性质的经文特征哦。我们请说。我们会受原来教会的背景还有牧师的解经的影响，没有错。但是哦，你知道吗，这个过程正是打破你原来的那些限制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一直都在听别人的，你很少有你自己的，你很少有你自己的属灵方面的一些亮光出来。那么但是这个过程会帮助你重新思考。哎，以前我们读到那个某一段经文，我都会想到说，我都会就是很容易就会想到这段经文是讲这个。可是当你看整个圣经的上下文之后，你会发现这段主题原来不是在讲那个。可是你说那个牧师解经错吗？其实并没有。其实一段经文就像刚才有个弟兄讲哈，它有一个字面的意义，然后但是其实它后面它还有一些不同。有时候可能保罗在讲一个，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夫妻，然后他在讲这个教会的奥秘的里头，他就开始讲，先生应该怎么爱妻子，妻子应该怎么样顺服先生、敬重先生。那么，有些牧师可能就用那段经文来讲夫妻关系，你说他有没有讲错？就是没有。可是如果你今天单从以弗所书里面，你去分大段、分小段，然后你再看那段，你发现那段整个保罗圣经作者本身在那里要讲的，他是在讲教会的主题，而他用夫妻关系的例子来补充、来说明教会在基督眼中的那个身份。那对我们来说，其实牧师解经或者我们自己觉得这段经文讲夫妻讲得好不好？很好，也不是异端。可是你说我用这段经文来讲教会好不好？很好，没有问题。所以有时候一段经文里面它会有一些，它会有几个不同的重点、不同的 focus。 但是当我们在讲研经的时候，今天我们讲的不是应用，我今天比较少讲应用哈，就是说我待会会稍微带过。但是我基本上说整个圣经本身在那个时代或者在那个作者的心中，他在陈述这件事情，他在讲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抓到了之后，接下来另外一步就是说，今天在这个时代，今天在我个人的问题的当中，这节经文对我本身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所以这是几个不同的一个层面哈，我们可以稍微清楚。对，我今天我们讲自助读经那个 level 是在我怎么了解圣经作者的原意，或者圣灵在这段他用这个圣经作者在这段里面他要讲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点。那么不同的经文性质哦，我把历史书、旧约历史书跟福音书放在一起，因为他们的性质比较像，很多东西是事件。所以在这里面几个重点是，几个你要着重的是人物、时间、地点发生的事，那么是神跟人互动的一个过程。他那个整个记载启示神的方法是神怎么跟国家、跟历史、跟君王、跟团体或者跟个人怎么样互动。那么你可以在历史书里面看到，那么在历史书里面他没有很多诠释或者是解释，他就是记录。你会发现福音书也是这样哈，他们当然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但是他很多东西是一个记录。所以你会发现福音书的故事里面，你听到不同的牧师讲，它可以有很多蛮多不同的诠释。那我觉得这是历史书跟这个福音书的一个特色哈，就是说其实它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当我们在经历不同的时代，当我们个人在经历不同的成长的历程、生命的历程的时候，你常常会对一个故事的里头耶稣的一个性情、 对人性的一个表现，你会有很多不同的体会，你会有非常多不同的体会。这个是历史书的，你在读历史书，你特别注意那里面的人，他们说了什么，他们怎么互动，他们怎么跟上帝互动，上帝怎么跟他们互动。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是诗歌智慧书，那么诗歌智慧书里面你会发现他常用诗歌的题材写下来，那么他一个特性是重复，通常你会发现诗篇它一个概念，它会用两句三句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它。那么在这里面，他们诗篇的作者或诗歌就是著作非常强调感情的宣泄。如果你发现在其他的经文的里面，你很少去体会人或者神的那种喜怒哀乐，那种忧伤或那种愤怒，可是你在诗篇的里头，你会看见诗人里面那种强烈的愤怒，或者是被敌人压到一个地步，他说把敌人的婴孩拴在台子上的那个人变为有福。你在其他的新约的书信里面，你看不到这么深的愤怒哈。那个使徒保罗或者约翰，使徒约翰总是说要彼此相爱，要爱仇敌啊。你会发现，但是诗篇的里面，把诗歌部智慧书的部分，把人里头的那个感情的那个部分，他描述的非常的清楚，描述的非常的透彻。那么，除了感情的宣泄之外，这个智慧书也它的一个重点是生命的体验。你会从约伯记的受苦，还有雅歌里面的爱情，传道书里面看见生命里面的一些有限跟虚空，还有箴言里面。在深夜里面强调那个智慧，人生在世跟别人一起互动的时候那种智慧哈，那种重要。所以当你在读诗歌智慧书的时候，的确有一点困难，用非常逻辑的方式去把它分主题，会有困难。所以可能这个部分的查经用在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辛苦。但是约伯记你还是可以用这个方式，传道书。也可以，雅歌也有人试着分，不过雅歌的确是很难解。今天几段那种很特别的书信，我就跳过去了哈，要不然会花很多时间在上面。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是教会书信。教会书信你会发现，它不是事件，它比较少事件，它很多东西是一些教义的陈述，或一些保罗或约翰他们理念，他们的理念，他们对神的一个体会的一个很有条理的一个陈述哈。那么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你会发现他前面很多是教义性的东西，他的教义通常都会在他书信的前头。那么然后他怎么样把这个抽象的真理应用到生活，教会的生活的信徒的方面的时候，就会带到后面。所以他的书信是蛮好分的。那么我觉得研经会帮助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过程哈，就是很多时候，你知道很多的异端他们只用生活应用的部分吗？在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跟那个摩门教，他们非常强调上课，而他们用很多圣经的经文都是生活应用性的东西，那个成为一个很好的道德的典范。可是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哈？如果你自己有研究的过程，你就会发现保罗的生活的应用，他前面绝对是有教义性，他绝对有教义，这是基督教，而且这里头非常强调信心，因着信心带出许多生活上的美德，因着信心带出很多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些品质来。那么这是教会书信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哈，很重要的特色。接下来是主题性的研经哈。当我们对圣经里面很多的主题，比如说信心，比如说爱心，比如说洗礼，很多的主题，你开始这边你读到一段，那边读到一段的时候，你自己开始会其实会有一个想法，会我希望把它综合起来，我希望知道到底圣经上讲的信心是什么。对，比如说，好，很多慕道友问罪是什么？其实我想，我们已经在读圣经之前，我们已经读了很多主题性的东西了。那么这些东西是别人帮我们整理， 从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怎么样看罪，怎么样看洗礼，怎么样看这些。那么当你自己在如果你各卷的经文研经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你可以开始，你会开始希望做一些主题性的整理。那么当然也有一些系统性的神学的书可以帮助你，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只有一本圣经，我觉得我们自己都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综合归纳整理，会帮助我们非常清楚哈，因为那个整个思想的整理过程是你自己来的。请问一下到这里有没有问题？那么后面我稍微提一点研经的一些进深的步骤哈。有一些人会，当你分段了之后，你经文分段了之后，你会开始对其中的字词会开始有很多的疑问，说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这些圣经的字词。那么我稍微，如果这是经文，好，这是章，然后在这个之外是一卷书，在卷之外呢是圣经，这是圣经之外。那么研经可以很仔细也可以很广泛，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比较中间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把章分段，分段之后然后按着章再分大段变成，然后变成卷。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些圣经的性质，像历史书、先知书，我们其实是按着卷再把它分大段，对不对？把圣经可以把它浓缩成几个大部分、大的段落。你可以试试看，你对圣经的熟悉，你可不可以用五分钟从创世纪一直讲讲到启示录，然后如果你能讲，表示你对圣经大概整个的大原则的东西、大主题东西你有一些概念，你就把它这样讲下来。那接下来要讲到一些细部的部分哈，跟外围的部分，在章的在当你分了段了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个经文的里头你会有某些东西你有问号，或者是你分段了之后你其中对这一句你有问号。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些，你除了你可以去参考那个串珠圣经，你可以去查别的圣经的部分之外，我们可以对经文本身有几个问，你可以查一些圣经的注释本，或者是串珠的圣经，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工具书，包括中文的哈，有那种原文的字典，比如说新约它是希腊文，它的旧约它是希伯来文，他有把那些希伯来文的字典，原来是用英文的，现在已经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你甚至可以用中文的工具书去把这些这个字它原来在原文的当中的一些意义把它找出来。那这些东西就是可能需要，就是需要透过工具书的这些帮助了哈。那么整句的呢，你可以查圣经注释本，这个你大概参考几个不错三四本不错的圣经注释本，大概这一段经文本身的意义你就可以抓得相当不错了。那么另外是在圣经，这个是圣经原来，但是在圣经之外，因为你会发现圣经它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的产物哈，它在2000多年前或者是在新约那个时代，所以当时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或旧约里头很多的一些遗文献祭的东西都跟当时的一些中东的文化有关系，或者是希腊罗马的文化有关系。所以当你研经研到一个程度，你希望对经文做一个更深的了解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去查圣经的百科全书，这种书现在也很多，只要你有时间你绝对查得出来。那么对经文的应用哈，我们今天讲的不多。那么其实当我们在做分段的整理研经的过程的里面，其实有一些比较简单不是很深意识的应用你都可以做应用了。当就先知书里面神讲到那个先知责备罪，责备很多的东西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社会，那个应用是比较简单。但是我这边提的另外一部分就是经文的应用，其实牵涉到伦理学的东西，就是说怎么样神的话，神本身怎么样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在不同的时代，在过去的社会，在现在的时代，它应该怎么样应用。像现在的常常争论的问题是堕胎，基督堕胎，那目前美国他们不断在争议同性恋，到底神教会怎么样看待同性恋，有很多争议性的东西，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单独的从经文或者从那个罗马书一章里面讲说，这个神用罗马书那一节经文来说 上帝是憎恶同性恋。你可能还需要从很多相关的经文还有当时的一些情境里面来去寻索出神的心意。那么这些比较争议性的东西，可能你就会牵涉到神学跟圣经的一个圣经伦理学方面的东西了。对不起，这个投影机实在是非常不清楚。这里不知道不同的想法或补充，挺多的，请传回来哈。工具书，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是给传道人在解经的时候有一个工具书在旁边是比较安全，你比较不会担心你解错，你传讲错误。但是我觉得对弟兄姐妹而言，像刚才很多弟兄姐妹慕道人会觉得有些东西读不懂，他就不想往下读。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你可以挑战他的态度，就是说你读圣经是为了明白这个光是这个内容，还是你相信在这当中你可以认识神？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一些你可能有一些不懂的地方你先跳过。我们很多的到现在还是不清楚，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你在读经的时候，你是看到那个小小的那个很困难的点，还是抓到那个大部分的原则？基本上圣经大部分的内容你还是容易抓到的，那个主题不会那么深，但是就是几句经文有些地方你很难知道怎么样去正确的解它。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传道人的挑战哈，这比较不是弟兄姐妹的一个痛苦。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用这样的方式研经，我觉得还有一些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本身在信仰之外，我们本身的这个思考的训练，其实我倒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避免。如果我们要带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在那个文字的吸收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办法读，他可能要别人读给他听，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做自己研经的工作，或者是他本身他原来在思考上面他很少用这样的方式去读书，或者说简单的说，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不是一个习惯读书的人，你要带他做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可以训练，但是你要知道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那么还有没有一些问题？我还有张分享给大家，也选的是四段哈，本来希望大家可以查，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没有查经小组，没有查经班，也没有人带，你就一本圣经跟你自己还有上帝与你同在，那你怎么去吸收一段经文呢？怎么去吸收一段经文？那么我从不同的性质经文性质的书里面去找出来。那么先知书哦，是我们常常觉得比较头痛的，我们常常觉得它不像保罗这么有逻辑性，然后你会发现他骂人骂一骂，先知书常常前面是责备，很多你去看先知书，其实他有他的模式，他前面是责备，后面是应许，那他骂得很凶，然后后面又说上帝应许要怜悯你们，你们不至于，你们的希望不至断绝哈，他会这样做。那所以要分先知书，特别是大先知书哦，像以西结、以赛亚，你会觉得很头痛，有时候你甚至从头读了两三遍之后你还搞不清楚他的那个脉络在哪里。那所以我拿第一章做例子哈，第一章做例子。那么我前面的第一行就是第一章给他的标题，这是我给的，每次给的都不一样哈。我第一章你可以给他说是上帝的责备、控告跟应许，那么也可以说，也可以另外神有一些神要以色列了，神对以色列有些期望，但有一些他是非常失望。那另外就是也可以说神这样子责备啊、控告，然后又应许，神非常盼望他们能够回转。那么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头的一些分段哈，分段第一节哈，以赛亚他自己点出来哈，我们今天讲研经哈，但是我们就不看圣经了，求上帝怜悯我们。然后这个第一节他以赛亚说他自己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然后怎么样得默示，然后他讲他的那个默示是对谁对象哈，这个那其实你可以从一些注释书里面也 得到很详细的资料，可是即使你没有注意注释书，如果你仔细去查考经文，你也往往可以去整理出这些蛛丝马迹。你可以整理出先知以赛亚是什么时候的人，他在位的时候哪些国王，然后当时的一些整个国家社会宗教败坏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比如你没有注释书，你只要知道以赛亚是在那几个王做王的时候做先知，你往那个以色列史那个列王记那边去翻，你就可以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的时代。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我们可以不需要太依赖工具书的。那么第二节到第九节哈，先知神透过先知就责备以色列人的忘恩跟背叛。那么后面的几个字很多是从圣经出来的哈，神责备他们悖逆离弃藐视与神申书。那么十到十五节哈，是神说这些献祭我都不要哈，你们做罪孽然后又守筵素会这样。那么然后十六节到十四节给他一个标题是真实的敬拜，神说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在生活当中的自洁，在生活的当中对穷人对寡妇的一个怜悯。那么在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边是讲到对圣城哈，他们耶路撒冷的败坏，整个那个社会败坏的情况，神责他们不忠不义不实又不公。那么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是神的一个应许哈，神说我一定要洁净锡安，一定炼净残渣，除尽杂质。那么常常你可以在这些小段落的里头，你自己可以就做一些应用。你可以说这个怎么应用在我生活里面，这种应用是比较简单，就是说没有那么多争议性。你可以当我们自己在研经的过程里面，其实我是觉得我个人是很喜欢在后面就这样的小箭头，这节经文对我个人有什么意义，那很多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一个理性上面思考整理的东西跟我们生活当中实际的东西联合。但是我还是要说，其实研经的很多人不喜欢参加查经班，很多弟兄姐妹在台湾他们跟我抱怨他们不喜欢，因为他们觉得跟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基本上我觉得读圣经它的主要重点也不是一定我今天读经明天对我就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给我什么样的帮助，其实那个不是。就我们这特别在讲研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的重点是什么。那么其实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整理的时候，其实会对你的生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可是是需要时间的。那么这是先知以赛亚书的部分例子哈。那么历史书哈跟福音书，我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到三十节来做一个例子。那么这个部分哈，我选了三段有关安息的经文。那么马太福音是一段，那马太福音耶稣提到安息之前哈，非常有意思。如果你们有新约圣经可以看，在二十节到二十五节那个部分，耶稣在讲后面那段话，我们非常熟悉哈。那段话就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你们要学我的样子，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子哈，负我的轭。”那我们常常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很好用，我们都觉得这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你注意哦，在二十五节还是二十六节那里，耶稣在什么时候讲那段话哈？那边讲那时是什么时间？你再往上看，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啊，耶稣在责备那个他的那个加利利那个部分，有加利利部分几个城市哈，不悔改，神责备他们，耶稣责备他们，然后责备他们完了之后，耶稣说这段话。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历史性哈，或福音书的查经，这个那个人实地在什么时候说出这段话，常常会带给你一些新的震撼。如果很多时候我们只看那个安息的主题，或者说你会觉得这好像就是对一些很疲倦的人做出来一个宣告跟呼召，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可是你如果看耶稣在这段话的祷告的之前，他做的一个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耶稣的安息，这个时候的安息其实跟悔改有很重要的关系，很重要的关系。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安息？是悔改的人可以得安息。那么耶稣在这里也表达了一件事情，耶稣在那些人不悔改，大概他在一些城镇传了福音之后，那些人仍然拒绝福音，拒绝他之后，耶稣就做了一个祷告。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能不能请一个人帮我们念一下？二十六节耶稣的祷告那里开始。 谢谢。我发现，当我在准备这份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原来耶稣不只是讲安息，耶稣在这个情况里面所经历出来或者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安息的生命。他面对他在各处传福音，而且他也为这个来，他在这样行神迹医病，但是人仍然拒绝他。但是他这时候他做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本意本是如此。”我就觉得这跟我们很多时候跟我的反应不一样。很多时候，当我们努力摆上这个拼命做工，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别人还拒绝，会沮丧的不得了，没有办法感谢。可是耶稣在这里面甚至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本意本是如此。”他真的表达了一个安息的一个生命，然后他讲出一段安息的话，哈，觉得非常的非常的美哈。圣经是很丰富，以前看了很多遍没有看出来。那么另外在诗篇诗歌智慧书里头也有一段在讲安息哈，在诗篇131:1-3，很短，非常短。我们也请其中一个弟兄或姐妹为我们念，好，请您好不好，您大声的帮我们念这三节。这段是一个诗人哈对神的一个祷告，他也在这当中经历安息，而他形容的安息是怎么样呢？是心里面的一种平静安稳，然后对神的一个敬畏，对自己的一个看自己合乎中道哈，不狂傲，不谦卑在神的面前。那么，当我们在读，比如说诗篇131的时候，如果你单单的就是用一些整理的方式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可能你对你来说你的对安息的体会还是很有限。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像诗歌智慧书里面，你可以在这当中你用祷告或默想来经历，把你很多的生命里面的一些重担或你觉得没有办法得安息的部分，就在这个读的过程里面，研的过程里面，就把这些事情交给神。这是诗篇的一个很好的特性哦，帮助我们默想。那么在希伯来书3呢也提到安息，很有意思，在3:7-4:11哈，很长，这段经文我们可能读其中的一节，我们请读4:10好吗？4:10-11，好，我们如果找到我们请一起读，请。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幸从的样子跌倒了。在这段经文从3:1-4:11里面哦，他一直在强调安息安息，然后他从旧约从创世纪里头他就引这个安息的经文哈出来。那么所以你会发现我整理出来的安息是一个信心的坚持，是对主话的一个顺服哈，是心里面的一个不刚硬，是不被罪恶的迷惑。然后很重要的在4:10里面讲到是歇自己的功哈，歇自己的功。那么你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当你读这希伯来书也是一卷很特别的书信哈，它是一个从旧约跨到新约，尝试做一个新旧约整理的一卷书信。所以读希伯来书之前，如果你有旧约的背景，会比较容易读，否则你也会卡。所以可能慕道朋友的时候或者不熟的时候，你不要建议他读希伯来书，就是我们对圣经性质的一个基本的体会会帮助我们。那么在这里面，这段里面讲到的安息是信心的里面的坚持哈，信心里面的坚持，而在10里面讲到是歇了自己的功。我们从这几段经文啊，其实所有安息的经文还不止这些，但是一方面透过查考，一方面也刚好我就选了相同的主题，让我们知道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你在读圣经研经的时候，你对这些主题有兴趣，而你看你发现你透过马太福音，透过诗篇，透过希伯来书，你把这三段经文整理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安息有一个更全面更广的一个了解。这是主题查经的一个丰富哈，一个丰富，就是你可以从旧约到新约里面，那么透过一些不同的经文、不同的历史的事件，你对一个主题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好，请问一下有没有 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分享？这位弟兄刚才提到，就是说不同的信仰背景的人提了一些按着圣经提出一些问题哈，或者提出一些解释，跟我们原来的理解完全不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么可能我们在座也有一些人可以给一些回答。请说。
不要马上回答。
好答案，不要马上回答。
问他的背景，然后你说我在考虑下三礼拜再就可以回去考虑。
是，我想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做法啊，就是我们不太快的去进入辩论或一些过程。那我觉得这也是跟刚才于弟兄提到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解经的问题。那么这个部分，谢谢。这个部分哈，是不是我们自助读经的时候可以我们的说功力哈这么深哈没有办法，但是。你知道这个焦点是在解经的问题，那我是觉得对你自己来说，像我记得读过一些天主教对炼狱的一些看法，他们有一些经文支持，而且就很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形。那么如果你自己有心要去做这种信仰的这种辩护的时候哈，你可以有几个方法。当然读一些护教学的书，还有读一些基本，比如说你知道他是天主教背景，他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背景，他是摩门教的背景，那你大概知道他们的一个基本教义跟我们的出入在哪里。但是怎么去面对这个解经的问题呢？有一个很基本的方法，就是你看那段经文的上下文。当一个不同的信仰背景的人跟你在表达这段经文他这么看的时候，你可能会愣一下，然后可能也跟刚才这位姐妹一样，就包括你自己在解经的时候，你有时候也会发现一节经文怎么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或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然后好像跟我原来每次听到的时候所理会的东西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如果你周边没有牧师或没有一些属灵同伴帮助你的时候，我觉得上下文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刚才讲到主题的东西哈，特别尤其新约书信非常好找，保罗他每一个东西都有上下文。虽然保罗的东西有点难解，但是如果你把他的这一段里面的主要的意思抓住的时候，你去解里面的一些经文内容的时候，就有把握得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哈，我今天没有想到这个，我没有特别准备一些例子。那通常你仔细看他的上下文的时候，会帮助你去稍微比较正确的抓住经文的意思。我们时间差不多哈，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嗯哼，有很多，圣经里面有蛮多的，所以那个就牵涉到我们怎么去，我不知道这个最合不合适，调和，像旧约里头，它有很多时代背景、文化的东西，比如说对婚姻、对女性的看法，对金钱，还有一些，还有对性啊、解释，都。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说，我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也深信神不会错误。所以问题是我怎么去解释，我怎么让他解得通，然后让我自己可以接受，就是说在那个道理上我觉得可以接受，然后我可以告诉别人，让别人也能够理解。我想这是很多基督徒、神学家、牧师在做的工作，所以会有这个问题。那我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也许我现在不明白，但是我知道在神那里一定有答案，但是可能我这一生我都不会明白某些的真理哈，但是将来有一天一定有答案。谢谢，这也是一个在解释圣经的时候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 那你会发现一些自由派神学有时候就把圣经的权威推翻到一个地步，他就说哪些是神的话，哪些是人的话，那就很混淆。但是我同意，就是很多时候神，你看旧约里面一些故事，神对罪的一些审判，还有以色列民族他们在进迦南的过程的里头，他们有一些做错决定的时候，神怎么样在他们生活的里面彰显他的慈爱跟公义。我觉得从旧约可以读到很多的东西，他不提供标准答案，但是从旧约的历史的里头，你可以摸索到神的一个心意，神的性情的一个原则，他的公义跟圣洁怎么样彰显在历史里头。我觉得这帮助我们在做生活当中的价值的时候会很有帮助。我们的时间到了。嗯哼，对，哥林多前后书哈，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因为你们十分集合嘛啊、哦，我们呀，新约的那个蒙头到现在我们不蒙头，这是一个 culture 的东西。但是我相信你可能还有更多的 topic 哈、哦，在没有一个定论。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你赐给我们理性，你赐给我们知识。主，你也在过去的年日里面，你借各样的事情操练我们，让我们如今，我们今天可以轻易的进入经文。主啊，但是我们要呼求你，主啊，若不是你感动我们，我们无法呼叫阿巴父。主，若不是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经文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你在这个世代，你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社会要启示的心意。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读经实在是一生的功夫，是一生的功课，帮助我们常常有一个敏锐更新的灵，常常愿意跟随你的引导，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时间投资在认识你的话语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建立在你的话语里头，以至于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真是可以成为光和盐，影响这个世代的人。我们谢谢你把下午的时间，我们所听的、所说的、所吸收的，我们都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保守他，让他可以长大成熟，结果结实，也成为将来别人的祝福。我们为这段时间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求。